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在一系列的节目中，查克老师查考了约书亚攻克迦南地并为十二支派分地的记载。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以色列子民没能经历真正的胜利，也没有彻底占领那地。查克老师也要再次提到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应许地的属灵象征意义。好，请看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真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研读约书亚记第十七到十九章，愿神的话帮助我们带来心灵上的满足。弟兄姐妹，希望您能来信分享收听本节目的感想，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进入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看到约书亚记继续为以色列各支派呢分地。马拿西支派的一半人呢已经分到了他们的那份地业。现在马拿西支派定居在约旦河的对岸，而另外一半支派的人呢则定居在河的西岸。实际上呢，这儿就是今天以色列的约旦河西岸。当时约旦河西部的那片土地，在他们分地的时候呢，确实是属于马拿西支派。我们跳到第十二节那里，会再次发现以色列民没有完全把敌人赶出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十二和十三节里说，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没能完全得胜，没有完全征服应许地。我们曾经指出，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来到应许地，这整个过程呢，在属灵上有它的含义。这个经历呢，代表咱们基督徒离开埃及，就说离了罪的捆绑，而过红海呢，则相当于我们的洗礼。通过洗礼，我们能够与神建立新的关系。与此同时呢，神也已经应许我们过一个胜过肉体的生活。我们进入应许地，实际上呢，就是代表进入与圣灵同行的生活之中，而这种生活恰恰是神要我们去体验和了解的。神希望我们能够完全胜过仇敌，攻破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所占据的营垒。如果我们允许敌人继续留在这些营垒中，那么他们就会不断地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妨碍我们在灵性上的成长和发展。我们属肉体的许多方面，或许是坏脾气啊，或者是愤怒啊，或者是骄傲啊，或者在我们生命中要去对付的别的任何问题，这些肉体的方方面面 都是神要我们去彻底胜过的。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无法完全把敌人赶出去。时间过去之后呢，由于之前没有能彻底的赶走敌人，所以这种失败呢，往往给以色列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生命中无法进入完全的得胜之中，正是因为在某个方面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去得着，没有宣告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而将来呢，我们就是在这些方面遭到撒旦的攻击，而且被他打败。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抓住神赐给我们的应许，而且呢，行在圣灵中，并且宣告完全的得胜。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要留意的地方。以色列人没有把迦南地的居民彻底的赶出去，他们也没有完全占有那地，以至于后来成为他们的祸患。所以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而要顺着圣灵而行，进入完全的得胜中。我渴望完全的敞开，让神在我的生命中工作。我要完全的敞开自己，去领受他为我的生命所预备的一切。因为第一，我需要得到一切所能得到的帮助，所以我不希望丧失神想为我成就的任何事。有许多人不能为神完全的敞开自己，我为这些人而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给自己设置了限制。他们说，神呢，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呀，主啊，我不需要那个。他们觉得好像神给他们呢，并不是真正对他们有益处，或者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我不想去控制神为我的生命，或者在我的生命，或者通过我的生命所要成就的事。我不会去设置任何限制，而是在所有的事上对神完全敞开。所以我要得到神为我预备的每一次胜利，我渴望得着神给我的所有应许，我更要去得那整片的土地。我为什么要错失神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事呢？神催促我前进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停下来呢？我为什么要允许或者是容忍我肉体某方面的不顺服圣灵，或者不由圣灵来掌管呢？我为什么要和我肉体的一些软弱和平共处呢？我渴望自己生命的各方面都能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的完全得胜。我渴望自己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得胜，直到我借着基督攻克了那一切所应许要赐给我的地业。神把地业给我定好了，因此我不想错过神为我预备的任何东西。但是可悲的是，以色列民就是这样做了，他们没有征服所有的土地，他们留下了敌人，也让敌人仍然住在那里。当以色列民强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敌人赶出去，而是向他们抽税，并且叫他们当奴隶。但这是以色列人失败。约书亚记第17章的14节说，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州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以法莲和马拿西是两个比较大的支派，他们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当这里说到约瑟的支派， 实际上指的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因为他们族大人多，所以他们说，为什么你只分给我们一州一段之地呢？我们的族人是这么众多，应该分给我们两州之地。因此呢，约书亚就同意让他们分得两州之地，于是给他们又捏了阄。这样呢，马拿西支派就住在西岸，以法莲支派呢旁边啊，马拿西支派的另外一部分人呢就住在约旦河的东岸。好了，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第十八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把会幕设在示罗，会幕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会幕一直随着他们，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把会幕树立起来。会幕是他们向神献祭的地方，他们不能随便的找个地方向神献祭，只能在会幕向神献祭。现在呢，以色列民进到了应许地，示罗成了他们第一个设立会幕的地方，所以这里呢也是百姓为属灵的事聚集的地点。因此一切献祭的活动，主持献祭的祭司所进行的礼仪啊等等，都在示罗进行。到目前为止呢，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分到他们的地业。这时候呢，实际上只有三个支派真正分到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从每个支派选三个人出来，组成了一支勘探队，走遍了应许地，把整个地势和地界都标明出来。通常呢，这些地界都是挨着城市啊、江河啊、高山啊、山谷等等，这样呢，他们就能够根据这些地区划出各个支派所要分得的土地的边界。第十八章讲的就是他们怎么样划出边界，然后呢，通过研究分地给各个支派。约书亚记第十八章十一节说，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孙中间。便雅悯支派所分得的地呢，其实就是在耶路撒冷周围及它的北部地区，是从约旦一直到伯特利之间的这一条狭长地带。到了约书亚记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他们拈出的第二阄，这是分给西缅支派的土地。西缅是以色列人当中住在最南端的支派，这片地业呢是靠近南部的加底斯巴尼亚那一大片的沙漠地区，并且呢延伸到北边的西伯伦。西缅支派分得的是整个南部地区的土地。如果你是西缅支派的，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拈到的就实在是太差了。因为南部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沙漠和旷野，但是呢那里有一个优势，就是冬季的气候非常好，就像美国的棕树泉的冬天那样。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说，为西布伦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三阄，他们地业的境界是到撒利，他们得到呢是米基多山谷及其他北部的地区。所以呢西布伦族呢地业呢是从海法到基利波山那一带的谷地。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的十七节，为以撒迦人按着宗族拈出第四阄，他们得到加利利海南部的土地。约书亚记第十九章二十四节，为亚设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五阄，他 他们得到从海法一直到西顿的那一片美丽的沿海地区。亚设支派分得的地界呢，包括亚科以及地中海沿岸，风景极其优美的地区。约书亚记第19章32节，为拿弗他利人按着宗族年出第六咎。啊，这儿呢真是我很想住的一个地区。加利利海啊，是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我明白为什么耶稣的大部分工作呢都是在加利利地区进行的。这儿侍奉呢就像是在夏威夷的其他风景优美的地区侍奉一样。就是那么一个非常整洁非常美丽的地方。这片土地呢现在分给了拿弗他利支派。当然加利利海沿岸的山坡上一直有人在耕种，那里呢水源充足，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土地啊非常肥沃，是个很富饶的农业区。约书亚记第19章的40节，为但支派按着宗族念出第七咎。但支派呢分到胡拉谷一带的地方为业，那是在上约旦河，在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之前的地区。这个谷地的右边呢是戈兰，左边呢是黎巴嫩山脉，一直延伸到了黑门山脉这一带。事实上呢，但城离黑门山山脚呢只有三英里，就是在小山丘上。这儿呢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因为有这条美丽的河流经过。但支派分到了上约旦河胡拉谷一带的地方。约书亚记第19章49-51节继续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以色列各支派分完了地业，最后呢把以法莲山地的城分给了约书亚，因为他是他们的领袖。那个城呢在全地的中央，是古撒玛利亚城或示剑城的所在地。那个地区呢被称为以法莲山地，那儿呢也是个非常优美的地方，有很多的果树，山坡上呢都是梯田。中央的地区呢是一个肥沃的山谷，这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好了，我们接着看约书亚记的第20章。你还记得吗？当他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们要设立逃城，让那些因为意外而杀了人的人呢，可以逃到那里去，可以躲避报血仇的人。好了，我们谈谈有关报血仇的这个风俗。这个呢是在以色列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风俗，直到今天。在新几内亚，非洲的新几内亚以及一些更加原始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这种杀人填命的这种风俗。不管你是不是误杀了某一个人的儿子，只要是有人杀了你家庭的成员， 那么你呢就有责任要去报这个仇。你呢要是抓不到那个人，你就可以去杀对方家里的任何一个成员。在那个时代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案例，要是有人误杀了某一个人，就算不是因为仇恨或者是仇杀，也不是谋杀，仅仅是因为一次意外，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设立了六座逃城，让那些误杀人者可以逃避了报血仇人的追杀。这六座逃城呢，就分别设在约旦河的两岸，一边呢各三座。这样呢设立了逃城的位置呢，是为了能够确保误杀人者可以在半天之内就逃到其中的一座逃城里面去。当然呢，这个人必须要用跑的速度才行。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应许地所设立的逃城，第一座是在加利利地区，在加底斯的北部，就是在上加利利地区。第二座逃城在西伯伦的南端，第三座设立在应许地的中央示剑，就是在西伯伦南边的这个中央地区，在示剑这一带的中央，还有在上加利利北部的加底斯设立了这三座逃城，让那些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直到他获得至少一次公正的审判为止，之前他可以在那里得到保护。好了，我们今天的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请您准时收听，我们都能得着属灵的造就和帮助。
弟兄姐妹，在当时充满报复意识的文化中，神为错误杀了人的人设立逃城，让他有躲藏的地方，这个做法显明神是公义的、公平的。好，最后是问与答的时间，这个问题是关于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位听众问查克老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不会也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呢？
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呢，一直是牧师和神学家所辩论的课题。我想到的是保罗的教训。保罗问道，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他确实称那些人为在基督里做婴孩的，所以尽管他们还不成熟，他确实承认他们是在基督里的，他们是基督里的婴孩。当然，如果你是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那么你的生活一定很糟糕。为什么要挨近世界而活呢？同时又要跟随主呢？我不希望自己挨着世界生活，而同时呢又要当一个基督徒。我只想尽量的贴近基督而活。
谢谢查克老师的提醒和劝勉。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节目，查克老师要指出神赐下救恩给世上每一个人，但 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这是下次的节目内容，请您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